起读一些经文。好，然后请弟兄姐妹打开今天要查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45章。给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45章。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第45章这一整章，然后这一整章的内容很丰富，我们会尽量的去覆盖到最重要的一些点。那同时我昨天晚上在和一些弟兄预查经的时候，我也请了他们帮忙，就是说最后我若是我和他们提到了的那些点，或者他们昨天自己提到的那些点，若是我忘记了或遗漏的话，他们也可能最后会帮忙帮我补充一下。声音有点小，所以你这个声音有点小吗？好，现在可以吗？你是怎么知道声音？你是怎么知道声音小？这么闹这么大 ？OK， 大家现在 OK， 现在好一点，估计好一点，我尽量离这个话筒近一点。还是按老样子，我们先来熟悉一下45章这一整章的经文，然后按照往常的惯例，我还是会请一些弟兄或姐妹帮我一起读一下。但是在之前，我上次其实是因为自己有点咳嗽，我读不了那么多，所以我请了一些弟兄们帮我读。但我听到一个反馈哈，就是说我当时说的一句是，请几个普通话讲得比我好的弟兄帮我读，然后后来有人跟我反映说，某些弟兄里面的某些弟兄普通话还没我好呢，所以我今天就特地不请他帮我们读了。然后好，我们先请第一个弟兄帮我们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这你帮我读一下吧。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们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15节啊，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这个如果没有在 PPT 里面就没关系了。十六节到哪里？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兄弟们说，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
没有声音了。
嗯，没有声音
了。Hello， 叶同
学，现在能听到吗？
现在
可
以。
现在声音怎么样？就听得清楚吗？
可以，可以，挺清楚。
好，好的，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啊，刚才可能设备有一些问题。刚才我重新讲一下吧，就今天的经文，我主要会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相认那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八节。主要是约瑟自己作为第一人称去阐述他自己那里领受的神的旨意或者神的美意。第三部分主要是第九节到二十八节，主要阐述的是约瑟叫他的哥哥们去迦南，把他的迦南地把他的父亲雅各接到埃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其实今天会主动讲的是第一和第二部分，一是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第二部分给我的感动也特别大，第二就是我觉得时间的原因，可能我们也 主要能讲到这两个部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经文，我把它取名叫做约瑟和弟兄相认。 说实话啊，我觉得哈，这一段经文四十五章是我看创世纪，我认为在描述整个雅各家的这个历史的时候，给我触动最大的一部分，我甚至把它认为这是整个对雅各家族叙事的这一部分剧情的高潮部分，因为它短短几节经文，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描述了整个，如果说要把雅各家的历史当做一部电影的话，它描述了这部电影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因为它整段整章，它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约瑟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将我们前面查考经文的那些很扑朔迷离，甚至说欲说还休的那一部分给揭晓了出来，就好像我们在看一些谍战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情节，我们去推理，推测某一个角色，他根本就不像他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但实际上任何的推理以及我们正确的推，即使是正确的推理，也远远比不上主角，就是那个第一人称，他到那个时刻去揭露自己，表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有看过《无间道》吗？看过《无间道》吗？你们觉得里面最经典的那个场景是什么？
三年又三年。
Okay. 再问下去我就成老大了，不是不是的，我认为啊，但有相争的，我认为最经典的是他们在天台的时候啊，在我的前面这一部分是他们在天台的时候，那个梁朝伟说的那一句话，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整部电影最精彩的那一部分，也是真正到了就是说高潮部分。当然很多人有争议，他说刘德华说的那一句，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也是高潮。但无论怎么样，我认为这一幕在我心里面是最经典的那一幕，因为他是真正的那一刻，当梁朝伟亮明自己的身份，所有的我们就知道故事要来到高潮，也其实到快要结尾的地方了。那么四十五章一开始呢，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一开始，但它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是到了天台这个高潮的这个部分。当然我说一开始就是指四十五章的一开始，它前面已经铺垫了四十多章了，也不算一开始啊。但是 你想一想，四十四章结尾那一部分，当犹大痛哭流涕，他说出要自己为自己的小兄弟便雅悯当罪的时候，像不像这句图画里面刘德华说的，我以前毛的刚，现在想做个好人，对那一幕其实就是这样的哈，就是然后约瑟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回答并不是说对不起我是约瑟，但是他就是我们看的电影也好，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好，就是说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假如你被你自己最亲爱的人出卖了，多年以后你飞黄腾达，再见到你原来的仇人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很多半也是快意恩仇吧。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直到高中都有，总是有那么一群很调皮的小孩，那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些小调皮的小孩，他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打架嘛。那个我其实小时候到高中，我都一直是其中的一个。有时候打架我能够打赢，那有时候打架我其实也打不赢。那很有趣的就是说，那些打赢了的架我其实最后都不太记得了，但是谁打了我，谁揍过我，现在还从小学到高中我还能数得出来。那么我说实话，我能不能完全的原谅那些人呢？有些人可以，有些人我到现在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原谅。后面我回想一下，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因为后面我仔细想想，就更加证明了我是罪人啊，因为这就是罪人他本身心里面会有可能会产生的苦毒和阴暗，对不对？那前两个星期我和蓉蓉在分享经文的时候，他也分享过自己有类似的经验，我不知道在场的弟兄还有也有没有过被人揍的经验，但是我认为很多人是，我想表达的这个点就是说，很多人你人生经历中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苦毒的一个场景的时候，你这个苦毒会留在你的心里，你很难就是会说出，会很难就是给他一笑泯恩仇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约瑟不是这样的， 哦，我其实有个小插曲，我前不久我知道有一种产品叫做前男友面膜，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说这是什么面膜，然后我就知道原来这是一种敷了之后就是脸会特别白皙，就是效果见效特别快的那个面膜，但是呢因为它效果奇怪，所以它价格也很不菲，所以你一定是要在最重要的场合才会使用这些面膜。那怎样是最重要的场合呢？就是去见你前男友的时候，那就是为了想心里过把瘾，就是当初你对我爱理不理，现在让你高攀不起。那大家不要笑，我觉得这人的罪性就是这样的，不仅是前男友前女友也可能这样。可是一到三节哈，一到四节我请大家看一下，仔细看一下约瑟在这里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根据我们常人的那些逻辑像我们刚才所想的那样表达自己的，他没有的哈。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当然很期待快意恩仇了，对吧？可是他没有的。所以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他并没有吐露自己的快意恩仇哈，他没有呐喊跟他的这十个哥哥呐喊说，你知道我这十五年，不是五年，他是十五年在埃及，你知道我这十几年是怎么过的吗？那当然后面当宰相的时候过得还可以啊，但一开始过得不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跟他们哄，约瑟是怎么样说的？谁叫约瑟是怎样说的？约瑟说，我是约瑟，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大家尝试着对旁边的人说这样的话，用很凶的口气说，你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说不出来，对吧？这句话你只能用很温柔的口气，包括后面的那一个请你们进前来，但是你尝试着和身边的人用很凶的口气去说这两句话，你觉得正理所以你说不出这句话，你用很凶的态度，你是说不出这两句话的，对不对？所以说我都不要去猜，我就知道这个时候约瑟说的肯定是很温柔的声音，你们的父亲还好吗？请你们进前来。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很反常理的一个表现，他所表现的呢是根本就不是我们刚才想的那个快意恩仇，而是如此的温柔谦卑。可是相反，他的弟兄们却还是惊慌失措，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惊慌失措到连约瑟问他们的问题他都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已经吃惊到一个地步，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么当时卖约瑟的时候有这十个哥哥，还有谁知道？还有那个以实玛利人知道，可能还有买他的那些人知道，但实际上对于约瑟的哥哥来说，这件事就是一个天不知地不知，然后就他们十几个人知道的事情。那个当初被卖的那一个小兄弟约瑟当时已经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宰相了，再加上他们之前第一次来买粮的时候，他和约瑟的那一些发生的那一些看似误会的事情，他们现在心里面肯定是怕的要死，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去反应过来，可能心里面已经想好自己的死法会是怎样的，或者说在想要该怎么逃跑了，那绝对是听不进，更不要说去回答约瑟的话了。那么其实我今天是突然在我快要准备完的时候我才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末日来到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反应？大家有想过吗？大家有想过真的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是审判来到，他从闪电从天边那个时刻你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可能在想自己的时候，圣经已经跟我们描述了那一个场景，在启示录里面已经说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 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他们到那一个时刻，大家只能唯一脑子里想到的就是逃。为什么？罪都已经暴露出来了，并且呢，这个审判者他就有权利、有尊严站在你面前。你脑子里能想的是什么？你脑子里想的就是躲起来。但你躲得了吗？躲不了。那么，不要以为这只是这种威严，只是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这些威严，甚至我们基督徒看到的，我们也会觉得很给我们很胆惧战惊的感觉。当时，当约瑟看到在当约翰在拔摩岛看到异象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他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过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说等到真的审判来到的那一刻，你已经来不及，并且你躲不了。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将来的现实。约瑟的这些哥哥，他站在约瑟这么一个只是一个国家一个人面前，一个宰相面前，他尚且能够到这个地步，那么到将来的时候，你在那位全能的主的审判面前，你会怎么做？你站得住吗？可是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约瑟的那个场景，约瑟很反常理的去安慰他们的弟兄说，你们进前来，请你们进前来，如此的很温和很谦卑的一个态度。可以说正是那样一个态度，就好像对于那些哥哥来说，就是很一道温暖的光就照进了他们的心里一样。这就很类似说，我们当我们真正信主的那一刻，那我们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救主是这样的一种形象，也是可以是这种慈爱的形象。所以我请大家把这两种形象都刻在你的脑子里。他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去在你面前去审判你，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会给你一种很温柔很慈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站在你面前去邀请你去安慰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两个都是神，这两个都是我们现在所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神。所以大家去想一想，这两种形象都是神的形象。那么为什么我刚才会跟大家说那个笑话，说也不算笑话，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相信蓉蓉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必要要骗我，他自己有这个经历。为什么很反常理？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不应该这样，怎么感觉就是说这个情景出乎意料呢？那我其实我这两天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以一个比高于上帝的身份去审视这一段历史，去审视这个圣经。所以说我们觉得很多地方都读不通。那么我经常听到弟兄或者姐妹，甚至一些没有或者说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神为什么不直接把魔鬼摁在地上摩擦然后再消灭他呢？神为什么不直接就跳出来显现到你们面前看，这样大家不就信了吗？神为什么就不直接免了人的罪，为什么还要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想过神为什么要呢？那么所以我讲这个是想要有一个护照，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在讲人会有考虑的那种逻辑，同时我要在想圣经他清清楚楚描述神要做的那些事情，神定义要发生的事情，是希望我们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前提，那就是上帝是上帝，他不是小弟。都更具体的来说，你就要完完全全的把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都预定为已经发生过的，或者说即将发生的，你就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才可能去真真正的去明白圣经，并且去真正读懂神在里面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话说回来哈，这个话说回来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我刚才是有一点自己的发挥，然后我用话说回来是因为我之前别人给我一个建议说，你要写作文，你要是跑题了你用话说回来这句话，但是我没有跑题。就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约瑟会在这个时候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还是给大家三十秒钟的时间，大家知道该干什么了吧？就是在上面 chat 上面，either是打出来，或者说就直接 unmute 自己，然后说出来就好。大家想，为什么约瑟决定现在表明自己的身份？我看一下，这个 chat。哦，嗯，我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大家有什么？大家有什么其他答案吗？我看到了一个答案。首先，我肯定的说这个答案是对的啊，起码是我待会想要揭露的那个答案。但为了就是，我其实也对，都是我刚才想要揭露的答案。其实，在揭露答案之外，我更想要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个答案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那么，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我很想要去描述的、重申的一点，其实之前几个弟兄带我们查经的时候都讲过了的一点，就是无论龙龙或者铁明都他在反复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说约瑟的一生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完美的预表。所以我先带大家重新回顾一下这些弟兄他们讲过的这些点，然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刚才在 chat 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他们打的这个答案是对的。那么约瑟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从哪些方面来看呢？你首先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就是约瑟的圣洁预表着耶稣的圣洁。待会儿约瑟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约瑟犯罪，虽然说他是人，但是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约瑟任何犯罪的记载。同样的，约瑟他受到了试探，他却不犯罪，他受到了自己当时家族的老婆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约瑟他很苦读，他被自己的弟兄嫉妒出卖卖到埃及，那么他最后和对待自己的弟兄的态度是以德报怨。耶稣是怎样的？耶稣也是圣洁的，但是他的圣洁高于约瑟的圣洁。我请几个弟兄或姐妹帮我一起读一些经文吧。苏玉，你可以帮我读啊？哦，那我就找这里的 chat 里面。哎，大旭，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吗？他不方便，可能。那没关系，我给大家读一下。并且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还有耶稣，即使是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祷告求他的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约瑟的确是在预表着耶稣，但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耶稣在每一个他所约瑟所预表的那些方面，他都远超过了约瑟，并且到达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约瑟他是他父亲雅各的挚爱，他讨神的喜悦，他讨人的喜悦。同样的，耶稣也是，他是天父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约瑟他被弟兄嫉妒出卖，与犯人同列。耶稣自己被犹大出卖，他被与强盗同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约瑟第二次的时候才和他的弟兄相认，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被世人唾弃，也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人的才知道他是谁。我还是想请一些人帮我读一下。哲涵，你能帮我读吗？
读哪一部分？
读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
稍等一下，撒迦利亚书 十章，
十二章十节，
十二章十节。我必向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加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你可以继续帮我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吗？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还要继续吗？
还继续二十六节。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今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谢谢。约瑟在圣经里面，他卑微到从卑微，从仆人变成宰相，从卑微到荣耀，他一直以来都在顺服神的心意，包括我们家的接下来要仔细讲解的经文，他也在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描述了自己的顺服，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这其实我在很多查经，很多次查经的时候，我反反复复的，我都在引用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在右边看到的那一节经文。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几个弟兄或者姐妹，你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心里的感触是什么，但我每次读到这一节，我心里的感触都很大。那么这一节放在这里也是很好很好的对应了约瑟他所要预表的事情。我也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读一下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看看谁 available。
我来读吧。
好，你来读。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所以约瑟他顺服到一个地步，到了这一个时刻，不仅他不会去怪自己的弟兄，怪自己的哥哥们，他反过来去安慰他自己的弟兄，说他们不要自由自恨。而耶稣他更是顺服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还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父啊，赦免他们。所以说耶稣在每一个方面都比约瑟要来得更高，并且呢，他约瑟所遇到的每一点都在耶稣身上实现了。那么这样的顺服他是不是自虐呢？他不是自虐，他为的是成就神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旨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就是救赎。约瑟他拯救了，借着自己在神面前的蒙恩，在法老面前的蒙恩，他将雅各的一家从饥荒之地带到埃及这块肥沃之地。那么雅各一家呢，他也因为约瑟呢在法老面前蒙福。你思想你的救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也是借着耶稣，而约瑟只是拯救雅各的一家，耶稣呢他拯救的是人的生命，是那些所有被拣选并且信他的人。人子来为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找一个人，谁可以自愿帮我读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陈邦云，请问一下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可能不太方便。陈阳，请问一下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好的。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谢谢你，你可以继续帮我读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吗？
好。作为万物的归宿和根源的上帝，叫救恩的元帅耶稣经历苦难而得以存全，以便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
嗯，谢谢你。所以说他们的顺服，无论是约瑟还是耶稣也好，他们的顺服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旨意。所以说在约瑟，我之前上一次查经，我给他叫他戏精，因为他四面这些戏精的行为都是呢为给自己的弟兄设下种种的试验，为的是看到他的弟兄们真的有一颗悔改的心。所以说在这里 约瑟作为是一个耶稣来救赎的一个预表，那么犹大呢，他同样是作为一个被救赎的那些人的一个预表。所以说我为什么我没有绕很大的弯子，但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说为了告诉大家为什么刚才在聊天室里面所发的那个答案是正确的。因为呢他们要看到他悔改的心，因为约瑟在这里和犹大他们就是预表着耶稣和那些将来要被救，整个历史当中被救的那一些人。那么我们看完了约瑟，我们再来看犹大。犹大又是一个假那个人，我知道我之前说过，但我这次想要再重复一下，并且呢也让给大家一些更加我认为不一样的总结。大家30秒钟的时间，依旧是打出你自己认为对的答案。犹大在这里，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哦，没有什么人答，那我就直接说了。犹大呢，他是一个罪人。首先我要给他的第一个标签，犹大是一个罪人。是的，犹大在圣经里后面呢，在这前几章他的戏份特别的足，并且呢他也得到了肯定，他不仅得到了神的肯定，他也得到了他父亲的肯定，因为他的这些悔改的行为是得到了人和得到神的认可的。但是在神对罪人的定义里面呢，犹大他依然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他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同样是第十节，经上记者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玛的例子说明了犹大他不是一个好的公公，因为他欺骗了自己的儿媳妇。约瑟的例子说明了犹大他不是一个好哥哥，因为他的哥哥们嫉妒他，而这里嫉妒的那些人也包括了犹大。那么神颁下律法书，还有我们心里面的良知，都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凭着自己的为人，凭着自己的这些行为称为义人，或者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和我们心里面的良知都在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拯救无罪的人的时候，我们把圣经拿出来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再对比一下，即使是已经扭曲的这个良心，我们还是无法做到问心无愧的。所以说犹大是一个罪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那么犹大同样他不仅是一个罪人，但更重要的他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所以说这才是我们觉得有盼望有期待的地方。首先我们
两片够吗？两片馒头。
我们知道了自己是一个罪人，但呢我们也从犹大这一个被作为被救赎的人这样的一个预表看到呢，原来罪人犹大是一个被蒙恩的一个罪人，神拣选了他。创世纪里面预言说救恩要从犹大而出。救恩里面呢，在救恩这件事情，犹大也是白白的领受，不是说他做对了什么，而是说救恩就临到他了，他领受了，他就得到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情。就好像我一直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救恩和你最后领受这个救恩就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你拿着网去接这个水，你的信心就是你的网，那么这个恩典就是就好像流下来的水， 你平时不是说你做对了什么，因为你的行为才会有了这个救恩，而是说救恩就在那里，不过你只不过呢要靠着自己的信心去领受，就好像拿着这个网去接一样。所以说从事实上来看，从整本圣经来看，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无法抗拒的。神如果说拣选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去领受，没有拣选，那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意义，就是说要承担的后果，因为我们没有接受。那么同样犹大他也有个悔改的一个行为，因为犹大在知道创世纪，我们之前讲过在38章的记载里面，犹大在知道他的儿媳妇他玛怀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就承认说他比我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悔改的一个心。犹大是一个知罪的人，神查出了他的创世纪里面44章16节，上次铁明带我们讲的犹大代表着弟兄们在承认神已经查出了他的罪。同样犹大他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神在43章第9节的时候说，他提到了犹大提到了他为便雅悯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当罪。还有创世纪44章32到33节也在讲犹大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所以说犹大和约瑟他们两个人之间上演了一场，就是一个耶稣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大戏，而这样的一个救恩也要借着耶稣临到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身上。而我们的悔改呢，不是为了惩罚我们，乃是要我们过家的共商一个更加荣耀的生活，就好像约瑟对他的弟兄所说的安慰一样，你不要自忧自恨。我们的悔改不是我们自当堕落，乃是要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回国度。所以说犹大最后总结下来，他是一个罪人，但呢他更加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接受，愿意接受，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救恩。我们的确，我们在过去，即使我们或者现在，或者甚至我们可能发生自己身上会发生一些罪行，让我们思考到，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就是一个罪人。但同时，我们心里面的盼望，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能够蒙恩，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站立的，就成为义人。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在约瑟的安慰里面，我也希望大家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约瑟呢，他清清楚楚的记得他哥哥们的恶行，他一点都没有装作忘了或者不知道。圣经明明的记录下来了哥哥对约瑟的预谋加害，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当个奴隶，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但是约瑟却说出了他对这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差我来的是神。他没有说差我来的是因为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把我卖了，你看我现在一不小心混得很好吧，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很清楚很明白的，就是说差我来的就是神。同样呢，他没有去否认他哥哥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他在这里重申了，就是说是他们把他卖到这里的。所以说这是两件事都写得清清楚楚。第一件事就是说他的哥哥们的确是犯罪的，第二就是说神的旨意的确是成就了，是不是？这也是圣经里面最清楚最常见的一个教导，但同时也是今天很多人都否认，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发生了一件都否认的一个真理，那就是神预定万事。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45章之前，雅各家整个家族历史的叙事呢，其实是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看到人的罪性的一部很狗血的一个剧情，是不是？雅各呢，他虽然说成为神的一个应许，一个就是被神应许，被神祝福，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呢，雅各他自己呢，并不是一个光荣之家，他的家庭是充满败坏，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完美、完好无缺的一个家庭。啊，在哪里？特别是
新月和
地位差，在哪里？不好意思， 大家不好意思，就今天准备 PPT 准备有点匆忙，所以来不及改一些特别的。刚才讲到哪？哦，他雅各他不是光荣之家，基本上在四十五章之前对他家庭历史的描述，就每一章都有他家里的丑闻。那我给大家读，大家不一定要看这张 PPT 的，我给大家读。雅各首先他设计一片长子，雅各他设计一片祝福，雅各他娶了两个妻子，然后他两个妻子春风吃醋，雅各自己呢也在这里面混了个焦头烂额，最后被成为用蓉蓉之前说的就是种猪，就是不断的生小孩。雅各用计致富，雅各把自己的家人把自己的妻子孩子推到自己的前面，在他见他哥哥的时候把他推到前面，他的儿子凶狠残暴，杀了事件整个城的人，然后后面约瑟被他自己的哥哥出卖到埃及，后面迦南地饥荒，他们父子之间就是为了买粮，也看到他们父子之间的各种不信任以及一些猜忌，就是我们看到从人的眼光看到雅各他家里面的历史，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雅各他家庭不是一个光荣之家，不是说一个如何拿得出手的一个可以做楷模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我们同时要在另一个角度，我们却要看到神的旨意却一步一步的在成就。因为首先即使是雅各他和他的家庭里面有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却神却让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这就是应许了他，成就了他对雅各的应许，他的后裔必要像地上的尘土。那么雅各他的儿子和外邦的纠纷以及他自己在外部环境的逼迫下，却不断的逼迫他从一个地方慢慢的到神只是他应许他要到的那个地方。弟兄间的嫉妒，家庭的纷争呢，最后却把他们整个家从迦南之地带到埃及，这每一步都是在神的应许和定义里面。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这一段经文很精彩很精彩，因为这也是一段很奇妙的一个经文，它告诉了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一个奥秘，那就是说神会通过允许人犯罪去成就自己命定的事情。我们在约瑟的论述里面可以看到，他的哥哥们确实是犯罪的，是吧？当初约瑟被他们哥哥卖掉，我们无法去想到除了他们的哥哥们真的心生嫉妒心生苦毒真的要卖他们，我们想不到其他的理由，没有说更高尚的理由，就是他们犯罪了，就是他们嫉妒了，就是他们做错事了。神却在这里成就了一件他的美意，是为了要在将来饥荒来到之日 让雅各全家都有意料不到的丰盛的供应。这个和神拯救人的伟大的一个计划，还有他上十字架的事上是非常类似的一件事情。我想再给一个弟兄讲普通话一个机会哈，阮哥你就帮我读一下四章《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使徒行传》
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有，
有没有打出来？
没有打出来。
啊，《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然后
对，
二十七、二十八节，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
所以他就回答了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这节经文里面，还有刚才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并且可以清楚的去讲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说，罪它是不是神创造的？大家觉得是不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之后，大家觉得还是不是？那刚才那些经文以及这我们今天查到的四十五章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不是。如果是的话，神就应该要给犹大 不是这里的犹大，而是卖主的那个犹大，还有比拉多一个最佳配角奖，然后在天堂里面给他们设一个 VIP 贵宾室，因为他们是直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促进这件事情发展。但是呢，他们是灭亡之子，他们就是罪人，他们就是犯了罪，是不是？所以说这给我们一个警钟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在犯罪的时候认为自己不要对自己所犯的罪负责任，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借口，说这是不是神的美意啊，就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呢？不是的哈，你犯的是你自己的罪，你到时候要在神面前交账的。那同样他也明明白白的否定了一些人的猜想，就是说神会不会只在某些事情上有主权有定义，而在其他事情上只是允许他们发生，但是神可能在里面只是观望者的形象，这些事情还是由人最终来决定，由人来做主。大家也可以打出自己的答案。我答案还是不是的。假如神只是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却没有预定他将来会担当起救他父亲雅各还有他全家的一个责任，那么这段经文里面约瑟就不会他明确的指出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而是神。所以说刚才那个猜想也在这里给你否定了。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讲的感觉好像有点很难绕过去？的确是很难理解，这也是即使是加尔文他也是这样说，他说这一运作方式的奥秘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理解的能力。Chat 里面那么这其实主要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覆盖了我刚才所说的那讲的那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现在其实第三部分呢我要很简单的带过，但其实我不是说就很简单的带过，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在第三部分就是约瑟带领，就是约瑟叫他的哥哥们回到迦南地区把雅各接来，这里面昨天在预查经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分享的都很好，我希望在这里大家我能够邀请他们一些给我一些补充，但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认为我看到的很重要的几个重点。约瑟叫他的哥哥们去埃及去把那一些去把他的父亲带来，对我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预表的继续的一个预表，那就是说在每个人获得救恩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就是去你会很在某个在我们得到救恩的那一刻，在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刻成为基督的那一刻，很多人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我要让我的父母，我要让我的爸爸妈妈，我要让我的丈夫小孩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他所预表的就是一个全套的一个预表。那么我们要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自己可以我们要看到约瑟去差他的哥哥们到回去接他雅各，就好像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样，当你得到救恩了之后你是不是愿意去给你身边的那些人。当雅各看到他那些儿子们回来带着这些美好的物品物件车辆马匹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约瑟的，他没有看到。那么他看到了之后他最后决定让他来到埃及地，这个行为是什么促使他最后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信心，是雅各的信心迈出了这一步。他可以看到那些美好的产物，那些美好的礼物，那么雅各最后他是凭什么迈出这一步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罢了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他是凭着信心迈出的这一步。所以我给大家最后一个挑战，有一个总结，就是你愿不愿意凭着你的信心迈出这一步，并且去接受救恩，在这救恩已经如此清楚明显的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之后，你自己 是不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你领受了之后你愿不愿意去告诉你的家人，去让别人也能够借着他们凭着他们的信心迈出这一步。 我的分享其实到这里啊，我想问一下几个弟兄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 concern 吗？comment。 没有了。好的。
就是最后哈，我就跟他讲了第三部分，就是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之后，差他的哥哥去回到迦南地，把雅各也搬过来了。我就跟他说到，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就说。其实呢，约瑟还没有死，他在，而且在埃及就做了宰相。那这个时候，雅各是没有亲眼见到约瑟的。那么他，凭什么可以相信呢？这里，一部分是有他哥哥们传他的消息，就好像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听的人呢，他并没有亲眼见到耶稣。但是因为我们是传信息的人，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生命的一些变化是可以让人看到。另外一个呢，他那个约瑟的哥哥们去的时候，约瑟也让他们带一些东西回去，从埃及来的礼物，还有那个埃及派出去的车马。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做一些证据，让雅各的信心得以增强，让他也看见。这也是我们在向人传福音过程当中，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得以增强的过程当中呢，上帝也不一定不吝啬，他是会让我们经历在主耶稣里面的很多的福气，对吧？就像这个看见了埃及来的礼物和车马，我们就知道他们所来的这个国度是多么的丰富的。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神迹，他医病赶鬼，实际上是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国度里面有何等大的福气。因为在神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里面就完全没有疾病了。神有能力把所有的疾病、罪恶这些人类堕落之后产生的各种的后果都除去。所以这些事情，就像约瑟他差他的哥哥们回去啊，让他们带上礼物啊，带上车马，还有让他们亲口去告诉雅各说啊，那个约瑟还活着，做了宰相，就在埃及，我们上次说过他的地位就好像王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就好像传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我们告诉上帝是真的，他有救恩，他有怜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高天之上父神旁边。父神的右边，那么他要赐给我们那永恒的福气，然后如果人愿意来跟随耶稣的话，也可以经历他的那个他福气的一部分的代表，就像那个车马一样，英文里面说是好像是那个那种样品的 sample 一样 samples 样品一样，所以这个。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后面这个也是有一些预表的这个意义，也是有预表的意义，包括约瑟要他们全家都搬到埃及去，这个让我们想起来我们信耶稣的是怎么样，是已经出黑暗入光明，是已经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都已经从现在这个撒旦所控制下面的这里面移到了神的国度里，虽然我们肉身暂时还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在灵界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雅各他们全家都搬到这个埃及地区，也是有这样一个预表，对吧？因为雅各全家一定要搬家，一定要离开那个饥荒之地，那个没有希望的，没有生命的，最终他们如果继续待在这个迦南地的话，会在饥荒当中失去生命。就像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的话，没有迁到爱子国度里面，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等待我们就是死了。所以像伟杰说的这一章哈，他整个的他的确是把这个救恩的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前后的这个过程都预表出来，确实是一个高潮，是一个创世纪的整个记载的一个高潮。它预表了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尤其呢不仅仅是说对于所有被神拣选和预定的人，最后在历史当中的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而且他更具体的预表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就是耶稣肉身的同胞兄弟们他们到时候也要全家的悔改。这个是在这段里面更具体的一个预表。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身为一个犹太人。那么犹太就是说种族上的血统上的犹太人就是他的亲生兄弟。那么这里刚才有提到为什么这个约瑟的弟兄们两次下去埃及抵挡，要第二次跟他相认，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斯提凡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特别有提到约瑟是让他的弟兄们第二次下埃及地量的时候跟他们相见。他其实一个预表就是说，当以色列人真正像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那个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然后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所以在历史上你现在看到了以色列人当中，他可能有少数的人信耶稣的，他们这些人叫做 Messianic Jews， 就是说是犹太人当中这真正的是认出他们的弥赛亚，但是绝大部分以色列的主体是不信耶稣，他们这些人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的肉身的兄弟，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才跟他真正的相见。就像撒加利亚书里面说的，这些人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而且呢神也要为他们开一个源泉，让他们可以洗净他们的罪，这个时候他们 就像就会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就终于发现当年那个他们看不起的、弃绝的、杀害的那一位，原来是为他们担罪。所以这一章啊，不仅仅是说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像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一些原则、一个预表，而且它有更具体一点，是针对以色列人，他到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也要全家悔改。那当然，这个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他们要被神接纳，得到赦免，基本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像那个像犹大所代表的，就是他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拒绝了那位弥赛亚，承认自己那个悖逆了神，犯罪，然后呢，神绝对有他的应许，他说这样子来真心悔改，他一定接纳，他因为他蛮有恩慈，蛮有怜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像约瑟，为什么这样的温柔的来对待他的弟兄，就像伸开他的双臂来招呼他们，说你们来，近前来，其实就是神的心意嘛，你们来，只要你们愿意回头悔改，我就接纳你，何必灭亡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约瑟的他的这个跟弟兄相见的一个预表，的确也是非常奇妙，因为神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借着摩西的笔啊，把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啊，就是非常整齐的、非常完整的，就放在了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是真的是要来深思，因为神的心意始终没有改变，他始终就是愿意罪人呢、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们，只要愿意回头，悔改就是回头了，回头他就接纳。好，我就有这些分享，那个我看看别的弟兄们还有没有。
我也跟大家分享两点，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这里雅各听到这个约瑟还活着的信息的时候，他为什么心里冰凉？难道不应该是心头火热，非常激动吗？为什么是心里冰凉？
他们又撒谎吧，又欺骗他吧。
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不信他们，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这个消息啊，对雅各来说怎么样？太好的消息了 ，too good to be true， 知道？太好了，他不敢相信，因为他害怕什么？害怕一旦相信之后，万一失望了，到时候又是那十几年前这里可能都不止十年，几十年前的那个痛苦再回来再来一遍。所以呢，因为害怕失望呢，他宁肯他不要有这个希望，他宁肯使他的这个心啊冰冷下去，知道？但是呢，感谢神，他最后呢，他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去相信，所以他愿意跟他们一起去埃及。我为什么读到这一节感触特别深呢？因为以前我岳父信主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包括对我们发脾气。但是后来呢，有一个时刻呢，他偶尔透露了一句，他说：“就是这个事情太好了，你知道，害怕被骗，害怕失望。”所以这个时候呢，是这样的，尤其一个人他年纪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人年纪越大呢，肯定是越怕死的。越怕死呢，他其实是越感觉到救恩对他的重要。但是呢，他因为害怕失望，他觉得我毕竟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如果被你骗了，那不是很丢脸吗？就白高兴一场。所以呢，很多人是会带有这样的一个包袱在那里，而没有办法信主的。 所以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更是这样啊，对于很有知识的或者说是在社会上混得比较好的人，他觉得我都这么成功了，我还需要信你们那些东西吗？对不对？而且呢，我才不，我这么聪明又不像你们那么容易被骗，这都是呢带着自己这个人的这个骄傲的包袱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有钱，你最后都是难免一死的。那死亡那条线你迈过去之后，前面是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我最近呢有一个师兄啊，他死掉了，年纪很轻，五十几岁就死掉。然后呢很多朋友这个校友圈里面很多人在纪念他，说 rest in peace， 就是安息吧。我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很悲哀也很可笑，你知道，因为这些很聪明的人呢，他们平时都是无神论的。你现在人死了你来说安息，你凭什么安息？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安息？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啊，人如果不在基督里啊，你死了是没有安息的，你知道吗？这个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很多时候人假装好像没有神，但是呢等到你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假惺惺的啊，愿某某亲人在天堂安息。我告诉大家，你为了要到那个时候呢不会面对那个可怕的审判，现在呢你要仔细的来寻求来思考这个事情，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事情啊，就是在人看来极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他最后他就是真的。因为我们人以前的思维观念里面完全都是在一种没有神的这样一个思路下面思考的，但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就是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个救恩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人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就在耶稣基督这里。所以等到你死的那天的时候，你不用再惧怕死亡，你的亲人死了之后你可以有盼望以后在天国里面可以跟他们相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福音，一定要信靠福音的原因，要紧紧的抓住。所以我们现在呢，你如果爱你的家人，你爱你自己的生命的话呢，你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福音。所以如果在座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话，我劝你来仔细的了解，你不用强迫自己相信，但是呢神的话语呢会打开你的心灵，然后你只需要像雅各这样使他的这个冰冷的心放下来啊，说罢了罢了，我愿意去看看啊。这样的话呢神就能够得着你，神能够让你知道呢他是真实的，让你知道这个救恩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讲除死无大事，确实是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大事，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这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最好的消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呢，基督信仰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夫妻和睦啊，教养孩童教子有方啊，对不对？比如个人的这个道德素养能够提高啊，个人的心情能够愉悦，常常有平安，这些都是好处没错，但是最大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这个是我们福音的最最宝贵的东西，老是值得你每天都高兴的合不拢嘴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不用再面对那死亡的阴暗，也不用面对这个死后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灭亡的地步里面给拯救出来，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巨大巨大的好消息？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不要把福音当作习以为常了，这个是我们这一辈子，是我们永永远远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你问，你问。
哦，就是正好阮葛弟兄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因为就是前面是讲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就是说他是指的他们跟他讲的这段话他心冰凉之后的苏醒呢，还是指约瑟他以为死了，他以为约瑟死了，这么十多年以来他的心都在一种 那种状态中此时此刻才苏醒了呢？就是这个苏醒之前这个时间段是指的哪一段？
这个苏醒啊，应该就是说他信了，这个雅各相信了，他灵里面苏醒过来啊，这个就好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一样的，就是说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雅各呢，这个苏醒呢，就是从一个不信到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就是指着他们跟他讲这件事，然后他不信，然后这一下他苏醒。
对，
不是指约瑟，他知道约瑟死了以后，他是不是处在一种这种状态中，然后就灵里处在某一种状态中，但是到这个时候他才苏醒。
之前也的确是没想到。
对，他之前是完全没有想到，而且包括他们告诉他了，他也不相信。但是呢，他看到了这个，这个
埃及的
对
礼物
的时候，他就相信。
看到打翻他车什么这些的，他就真的相信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到底就是指在这一刻的这件事情，比如说从不信到信，还是指自从约瑟死了之后，他的心就在一种，当然包括他儿子他们跟他说的这些一些话呀，或者是就是在一种，因为他失去了这个儿子嘛，十多年以来心是不处在一种，不是悲伤啊，还是失望啊，还是绝望的这样一种状态，直到此时此刻才。就是那个才苏醒。
那我觉得倒不用走那么远，因为就他这里心苏醒，就是对比上一节的心冰凉嘛。他心冰凉，因为他不信，现在心苏醒了就相信。
对。
这个另外哈，有一个弟兄问说，如果说神会通过允许与人犯罪成就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人算是有罪的吗？是的，这个人仍然算是有罪。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被卖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子固然要造。